请大家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，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。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是圣经要道的第五章，世人。我们大家都是世人，你是人，我也是人。那么这个人到底从哪里来？我们人类的始祖哪里来？当初我们的始祖他们的生活情况又是如何？我们人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辛苦痛苦的事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这些种种的问题，我们透过这一章啊来学习。好，现在看第一段，就是人类的由来。很多人呢在思考，在研究人类的由来。有人说啊，人类是低等动物，是猿猴进化而来，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呢，深植人心。所以很多读书人呢，都知道，这个人类啊，就是从下等的动物慢慢演进而来。这个是对吗？当然不对，因为再怎么演进，总有低一等的动物也演进为人类。那么，请问那个低等动物又哪里来？还是有它的来源？再问。低等的动物可以进化为高等的人，那请问为什么人已经停止进化了？假定进化论是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低等动物进化为高等动物，那高等动物还要必须进化，不断的进化才对。但是事实上啊，几千年来我们的人类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办法再继续变成别的生物了。所以人类的由来啊，不是这么简单，什么低等动物的进化。有些没有信仰的人啊，还有无稽之谈。他们说人类啊，就是从石头演变而来。我曾经大家听到一个故事啊，说人类是从一块石头几千几万年前呢，放在一个高高的山上，这块石头白天受太阳的照耀，黑夜月亮的光照，渐渐呢有了韵，就是精华。直到时候成熟，那来一个大地震，把这个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滚到山下的时候就分作两半，受太阳精华的那一边呢变成一个男人，月亮所照的那一边变成一个女人，就这样子，他们相亲相爱，来演化我们这么多的人类。你相信吗？当然不可信，这是无稽之谈。好，现在圣经指示我们正确的人类的来源啊，我们看第一段，人类的由来。这里告诉我们是真神创造的。他神在第六天造男造女，那这个男就是亚当，然后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所生的，神所造，神所生的。这件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直接的证明了神造人的事啊。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，神用六天的功夫创造世界万物，直到最后才创造了这个地球的主人翁，就是人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27节这样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六天， 看看这个创世纪的记载，神创造万物之后，最后才创造男，创造女。所以人可以说是世界的主人翁，所以神才先创造万物，最后才造人。啊，就好像一个新婚的，结婚快当爸爸妈妈的，他们小孩子要出生之前，就像预备了小孩子要用的寝具，他的小床，他的棉被，他的小枕头，他的小小的衣服，婴儿所要具备的，他们已经预备好了，啊，就等到生产的时候生下来了，那么他就可以用上这些东西了。神爱人就像这样子，他先把人所需要的一切，光啦、空气啦、水啦、动物啦、植物啦、水果啦、蔬菜啦，这些都预备好了，最后他才创造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既然是神创造的，所以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生的啦，其实是神创造的，从无当中来创造。那神要创造这个人呢，是先创造男的，再用这个男生的身上啊，取肋骨来造女人。那这些创造人的故事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证实了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。在马可十章六节他又说，但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啊，所以由这些记载我们知道，人类的来源呢是真神创造的。好，第二小节啊，就是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。啊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说，他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。这个一本呢，原文叫做血脉啊，从一个血脉血统，然后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啊，起初神创造人没有错，可是现在人六十多亿的人口散布在地球上的五大洲，有白人，有黑人，有黄种人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男有女，这么多六十多亿的人口，不包括死去的人，你看这么多的人呢，是从一本来造出万族，也就是从一个祖先来的，这个祖先就是亚当跟夏娃。啊，那么当初神创造的时候，是先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一个男人呢，这个男人就是亚当。啊，后来神发现亚当独居不好，所以就让亚当沉睡了。当他在沉睡的时候，就为他造一个女人。啊，这个是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这则圣经呢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真的是从一本来造出来的。神不是造两个人让他们结婚，不是的，神只有造亚当一个人。后来 啊，神觉得亚当独居不好，所以再另外从亚当身上来造第二个人，就是女人。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土造的，这个土啊，造了以后没有生命，所以神把他吹一口气，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可是当神要造第二个人的时候，也是造亚当的配偶，这个时候呢，神不再用土来创造，神是从亚当的身上直接取肋骨，再用肉把它合起来，造这个女人，然后让他们结合，来生出现代这么多这么多的后代。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，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很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个人吗？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？乃是他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，所以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。神真的有能力可以造很多人，为什么他不造呢？为什么单单造一个人，再从这个人的身上取肋骨来造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女人？因为他要人呢，好好的去爱他身上出来的这个人。假定是另外用土去造的人，这好像不是一体的关系。神从亚当的身上取肋骨取肉来造女人，就是让亚当知道，现在你的这个配偶啊，你的太太是从你的身上出来的，你要爱惜她，就好像爱惜自己的身子一样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今天我们知道神是一切的来源，是人的来源，也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，是从我们的身上出来的，所以每个男人都应该疼爱他的妻子，因为他是从你的身上的肋骨取出来创造的。人类被造了以后，最原始的状态，首先呢，我们看他有神的形象。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，那这个形象呢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这个形象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讲的神的形象，就是真理的灵、仁义和圣洁。换句话讲，这个神的形象，最原始的人的形象，有神的仁义，就是有神的爱，还有神的圣洁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有爱心，又是圣洁。这个爱呀，就是爱自己的人，爱自己的妻子，有这个美好的形象，而且是圣洁的，不像一般的动物啊乱来，人是守规矩的啊。但是后来因为人呢、去犯罪了，犯罪了以后呢，就把神的形象丢弃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再到世界来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就是要把我们这种神的形象重新恢复。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，靠着耶稣宝血的拯救，我们就能够把神的形象重新建立起来。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的人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第二点，最起初人类的原始状态就是有神儿女的尊荣，有神儿女的尊荣。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，那是何等的尊贵啊！因为神是独一的神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主宰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我们得称为他的神的儿子，那是何等的尊贵。世界上 能够成为尊贵人的儿子就很荣幸了，能够是有幸啊成为总统国王的儿子，那更是幸福。我们的神不只是总统，不只是国王，他是万王之王。那亚当称为神的儿子，所以最起初的人呢、啊，能够享神儿女的尊荣，而且呢，最起初的人呢、啊，还能够跟神有属灵的交通，啊，所以神曾经对他说：“乐园中所有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不只是可以随意吃。”因为有跟神交通的特权，所以最起初的亚当、夏娃，他们是常常见神的面，而且能够面对面跟神说话，这是特权，非常的尊荣。神儿女的尊荣还有一项啊，就是能够管理世界万物。所以当神造了人之后，托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哦，你看这个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啊，不只是啊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而能够享受神给他们的特权，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呢来去自如，而且、啊、能够享用伊甸园所有的水果，并且呢能够与神交通，天天见神的面与神说话，这何等的荣幸。神又把管理世界的责任权力交给人，所以神对亚当说要管理这个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走兽。所以你看呢、人能够管理海中的鱼、空中的鸟。现在世界上啊，这些海洋啊都被人类征服了，我们从海里面呢、捞了很多鱼来吃，因为这是我们管理的。我们从空中啊也得到很多的飞鸟让我们欣赏，甚至让我们吃，好像我们吃鸽子、吃斑鸠。我们吃了地上的走兽，牛啦、羊啦、鸡啦、鸭啦、鹅啦，这些都是我们管理的，所以我们能够享用。这是神当初啊给他儿女的特殊荣耀，就是尊荣。好，第三，人类原始的状态呢，还能够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。首先呢、他们衣食无虑的，衣食无虑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呢，真是不愁吃不愁穿。吃的方面，神说园中各样结果子的所有水果，你们可以随意吃。那乐园当中的水果，你看是千千百百种，啊，可是最起先的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呢是素食的，他们吃水果，啊。任何水果都有，都可以随意吃，吃不完。而且呢，也不愁穿的，因为当时两个人呢、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全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而他们两个人是夫妻，所以根本就不必穿衣服。伊甸园呢，又是四季如春，气候凉爽，也不冷，也不热，又是夫妻两个。所以当然就不必穿衣服，人类也不必为衣为食来忧虑，那更没有交通的问题了，因为伊甸园里面呢，没有汽车，没有那些老人亲们的摩托车都没有，没有什么污染都没有，真的是很幸福。 还有他们彼此过着和谐的生活。这个和谐的生活来自于夫妻相爱。当时啊，神看亚当独居不好，所以特别为他找一个女人，从此他们过着真的很幸福的生活。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，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呢，行走的时候看到那些野兽啦、昆虫啦、飞鸟啦，都是双双对对的，独居不好，所以神为他造女人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呢，在婚姻的制度下面，男人呢要特别感谢神，因为神为男人造一个女人，是为男人造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却是为男人造。所以在婚姻这个制度上面呢，我想男人要特别感谢神，因为是造一个女人要帮助男人，这是神给男人呢一件特别好的礼物，理当啊感谢神。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呢，他们过着彼此和谐的生活，还有没有死亡威胁的生活。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人类根本就不会死。如果他们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就永远活着了啊。所以当时他们在伊甸园呢，根本就没有死亡的威胁。今天呢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很多死亡的威胁，出门呢怕交通的混乱复杂，怕被交通事故啊。现在很多的水污染、空气污染，所以很多的癌症，肺癌啦、胃癌啦、大肠癌啦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天天呢活在威胁之中，现在医院这么多，医生这么多，医药这么多，但是死亡的威胁天天笼罩在人的心底里面。可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呢，最原始的生活是没有死亡的威胁。所以你看，从这几方面来看呢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和平。可惜的就是后来啊，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了。始祖犯罪，首先呢，谈这个犯罪的事实。何西阿书六章第七节这么一句话，神说：“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”当时的神呢，在责备何西阿先知时代的老百姓，他们呢，好像亚当被约。亚当不是在伊甸园外面犯罪，不是的，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。那伊甸园是一个快乐园，非常幸福的环境，在幸福、快乐、和谐、圆满的环境里面，他犯罪了，这个叫做亚当被约了。假定亚当是在伊甸园外面犯罪，那还情有可原呢。可是他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，在这么和谐的环境，这么无忧无虑的环境，这么相亲相爱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竟然犯罪了。所以啊，难怪神忧伤啊。那么当亚当犯罪之后，这个犯罪的经过啊，在创世纪二三章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记载。就是因为撒旦呢透过那条古蛇来引诱夏娃，然后由夏娃去吃善恶果，再拿给亚当吃，亚当更不提防了，就这样子两个人呢双双坠入罪里面，然后受神的咒诅，被神赶出伊甸园里面。好，第二节，我们看这个犯罪的经过。第一个是撒旦的诱惑，撒旦怎么诱惑人类呢？他先使人怀疑神的话，所以对亚当说：“ 神真的这样说吗？神真的这样说吗？啊，是真的吗？其实是真的，神是绝对的，神绝不说谎。可是撒旦偏偏要把它改了一下，神真的这样说吗？再来，他就否认神的话了。神说：“你们吃的日子必一定死。”但是现在蛇要引诱夏娃，所以说改变神的话，你吃不一定死了，不一定，说不定呢不死，而且呢更聪明，眼睛更明亮。所以首先他是怀疑神的话，神岂是这样说吗？第二次他改变神的话，你吃不一定死，就这样的两句啊，一个怀疑，一个改变呢，真的让夏娃动心了，然后就伸手摘来吃了。所以从这里也看出当初啊，撒旦是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来引诱夏娃，打动他的心。好，第二小节就是夏娃的顺从。那夏娃喜欢跟这条蛇说话，所以让这条蛇有机会就再进一步的去诱惑他。他不坚持神的话，他改变神的话，他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违背神的话去顺从魔鬼摘下善恶果来吃了，又给丈夫吃了。这个就是他顺从撒旦的引诱，让他坠入罪里面去了。好，再看62页，犯罪的结果。那么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受神的咒诅。这个咒诅就这样临到人类了。夏娃的咒诅就是加重她怀胎跟生产的痛苦，并且要受丈夫的管辖。对亚当的咒诅就是终身劳苦才能得吃，地为了他长出气魄荆棘棘藜。两个人同样的结果就是被赶出乐园，因为神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，永远活着那就不得了了。因为一个受咒诅的人呢，永远活在世界，那是一件不幸的事情。所以人既然犯罪了，神不让他们再吃生命的果子，就他们赶出去了，赶出伊甸园。那么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从此人类就过着不平安劳碌的生活了。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是无忧无虑的，没有生命的威胁，很和谐的生活。现在既然被神赶出去了，从此以后人生就充满了不定，充满了痛苦、劳苦、悲伤这些不好的事。那神不止把他赶出去，他又把伊甸园叫基路伯来看守，在安设了一个转动的火焰剑来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。从此以后，人身体要死的，灵命也必死，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一天亚当夏娃的灵命就死掉了。那必定死也包括肉体的死，所以到了900多年以后，亚当还是死了。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人类不会死，就1000岁2000岁也不会死。可是因为人犯罪了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，不只是肉体的死，灵魂还死掉了。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一天亚当并没有死可是神的话没有应验不是，神说的必定死就是灵性的死，灵命死掉了，与神隔绝了。过了900多年以后，肉体又死了，这个是真正的两重的死亡，临到这个亚当跟夏娃 以及后来的亚当的子孙。人类既然犯罪了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啊，首先呢，世人都犯了罪。这个罪呢，包括不爱人的罪，就是不疼爱人的。神的律法啊，简单的说就是爱神跟爱人。那不爱人呢，就表示啊，包括说啊，不孝敬父母呢，不爱家人，不爱邻舍，这都是罪。甚至于啊，伤害人呢，伤害人的身体，侵犯人的利益，打击啊人的精神，这些都是罪。这是人所犯的第一项罪，没有爱人的罪啊。第二个就是不爱真神的罪，不只是不爱人，也不爱神。这个不爱神呢，就是说你不以神为大，你不相信耶稣，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在神的面前啊，永远是一个罪人。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你不相信神，你不相信耶稣，就是不爱神。甚至于你去拜偶像，反对耶稣，就是罪上加罪啊！所以人所犯的罪，第一个是不爱人，不爱人包括刚刚讲的不孝敬父母，不爱家人，不爱邻舍，甚至于伤害人的身体，伤害人的精神，都是不爱人。那不爱神呢，就是不亲近神，不相信神，不相信耶稣，甚至去拜偶像，这个就是人所犯的罪。那么始祖所留下来的罪，这个我们在神学上啊叫做原罪啊，原罪。那本身再去犯的罪叫本罪啊，有始祖亚当夏娃所遗留的罪，那个罪根呢，罪性，那个就是原罪啊。那出生以后长大了，我们去自己去犯的罪叫本罪。人除了不爱人不爱神的罪之外，还有这个原罪跟本罪啊。这个原罪是圣经有根据啊，像罗马书五章十九节，一个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虽然没有跟亚当犯同样的罪，但是因为你是亚当的子孙，这个血统，你没有跟他犯同样的罪，因为这个罪根呢会遗传下来，这个就是原罪了，原罪。所以啊，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死就临到众人，证明大家都犯了罪，所以才会有死的。因为死是从罪来的，人没有犯罪是不会死的啊。所以既然大家男女老幼都会死，证明了大家都有了罪啊。有人不相信呢，他有罪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你会死，有戏的，一定是罪人的。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啊，《罗马书》五章十二节啊，《罗马书》五章十二节，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，人人都有罪。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死，人人都会死，证明人人都有罪。大家再想想看，为什么人会死呢？有些人说啊，因为他生病嘛，那当然死了。可是我们发现有些人呢，没有生病也会死啊。啊，像自杀，像这个吃了毒药啊，像这个车祸，他根本就没有死，没有病了，还是死了。有人说啊，年纪大了嘛，老了当然会死啊。可是我们看有些人年纪轻轻的也死了，中年人也死了，甚至于婴孩也会死啊。 所以老不是死的原因，生病也不死，也不是死的真正原因。所以真正原因呢，真正死的原因是罪。人如果没有罪，就不会死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也会死哦。那是不是我们有罪呢？不是，我们没有罪，可是我们还是会死。这个死呢，我们叫做安息，叫做睡了。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睡了，我们不叫死，我们叫睡了。那既然是睡了，有一天我们还要醒过来哦，我们还要醒过来。所以，人因为始祖犯罪的结果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。这就是这个63页哈。这一段所说的啊，最后我们再谈罪人的结果啊，人犯罪了，这个罪人的结果怎么样呢？首先呢，他归属魔鬼。一个人犯罪就属于魔鬼了，如果这个罪没有解决啊，他就是属于魔鬼。那属于魔鬼呢，他有几个不好的情况。第一个就是做罪的奴仆。圣经呢，在约翰福音第8章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啊，既然人犯罪，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没有受洗礼，你的罪永远存在。那么，这种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。做罪的奴仆非常的不幸。”因为罪是你的主人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叫你去拜偶像你就拜偶像，他叫你抽烟你就抽烟，他叫你赌博你就要赌博，因为你是罪的奴仆嘛。第二点，既然你犯罪属于魔鬼，就没有平安啊。所以圣经以赛亚书48章22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恶人必不得平安。”啊，恶人就是罪人呐、啊，罪人没有平安。罗马书3章13节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飞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毒、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。所经过的路，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这个就是没有平安的、啊、所以当一个人犯罪，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没有受洗，他们就是属于魔鬼。那属于魔鬼呢，就是做他的奴仆，过着不平安的生活，还有已经失去指望了，没有指望。所以以弗所书2章12节说：“那时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”啊，真的，一个属于魔鬼的人，一个犯罪的人，他不只是罪的奴仆，他最后是没有指望的，因为生活在罪中。这个人当然是没有指望，因为已经与神隔绝了。那最后呢，这个犯罪的人的结果就是要受神的审判。那神的审判呢，有3种。第一种啊，就是今生劳苦啊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对夏娃咒诅，怀胎生产要多受痛苦，并且受丈夫的辖制。对亚当来说，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从地里面吃得饱，为了要吃饱，你要流汗流泪流血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人一生是70岁，强壮的80岁，但所劳苦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一个罪人最后受神的审判， 就是今生过着劳苦愁烦、短暂虚空的生活。第二点，最后肉体必死，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还要接受审判。所以啊，当我们没有罪没有解决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成为罪人的时候，不只是归属魔鬼，还要受神的审判。那审判呢，这是今生劳苦，肉体死亡。所以刚刚我说，任何强壮的人还是会死，有钱人不愿意死还是要死，健康的人以为不死还是死了，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想永远当皇帝啊，不要死还是会死。对，你看我们中国的秦始皇啊，他并吞六国统一江山之后，他要求一个不死丹、不死药，也就是长生不老的药，但是求不到，因为人总是要死。所以今天呢，万里长城还存在，我们看得见，但是秦始皇的骨头大概没地方找了，因为这个怕死的人还是会死。这是神审判的第二个结果，肉体必死。第三个结果呢，将来啊，灵魂要永远的沉沦。这个永远的沉沦，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第二次的死。人类第一次的死就是身体的死，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最后的审判，灵魂还要下地狱去，那是永远不能出来的，那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神的面。这就是神审判的结果，有这三种啊：今生劳苦，身体必死，将来灵命被丢到火湖里面去，永远沉沦，这是罪人的结局。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第五章世人哈，从它的由来到原始状况、始祖犯罪以及人类的结局，都在这里呀、做一个介绍。我们不但是明白这些道理，我们也希望这些道理能够常常说明，让人呢能够自觉，能够赶快成为一个无罪的人，才能够避免神的审判。以上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，大家请默祷。阿门。